听福音的朋友，
那个人会说：“
早上平安。”那刚才大家看到那个故事，谁是你的邻舍？在中国社会所发生的每一个公共事件，都在向这个社会的人提出这个问题：谁是你的邻舍？29岁的雷阳，在警察执法的过程当中被打死。在平安夜的前一天，北京市丰台区检察院宣布对5位警察免于起诉。他的血也在向这个社会控诉，询问这个问题：谁是他的邻舍？自从人类的祖先堕落以后，该隐杀了他的弟弟亚伯。上帝说：“你的弟兄在哪里呢？”该隐说：“我岂是看守我弟兄的吗？”所以我们是以邻为壑，我们是不能够看顾我们的弟兄。这是耶稣神的儿子来到我们当中的原因和一个背景。好撒玛利亚人的故事是耶稣讲的一个比喻，但其实呢，这是耶稣跟一个犹太的律法师之间的一番对话。这个对话呢有8段，可以把它当一个辩论赛分为了2轮的辩论。每一轮都是律法师先提问，然后耶稣都没有直接回答，而是给了一个反问。所以呢，今天晚上我想邀请各位跟我一起来进入他们之间的这场对话，或者说我希望借着这个故事呢做一件大胆的事，就是像耶稣与律法师对话一样，我希望与你们对话，与你们在头脑和心灵当中展开一场回答，包括反问。如果耶稣不是上帝的儿子，如果他没有在十字架上死而复活，如果圣灵此刻没有运行在这个会堂你和我的心中，那么这场对话接下来这半个小时会失败的。我们不如就把这个故事呢当作一个道德的激励好了。我们应该像这个好撒玛利亚人一样，去帮助那些别人不愿意帮助的人，即使是与我们为仇的人。那第一轮，对方的一辩站起来问：我该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这是今天晚上你们每一位来到这里要来问、要来回答、要来反驳的一个问题。用今天的话说，这是一个钓鱼的问题，因为这个人其实没有想真正问这个问题。圣经说他问的原因是为要试探耶稣，从耶稣的话里找到漏洞，找到把柄，找到破绽。所以各位，我知道你们今天当中来到这里的人，甚至包括一些基督徒，之所以来教会听道，也是为了要试探我，希望从我今天所讲的话里面找到漏洞、破绽和把柄。我倒要去听一听这个叫王怡的家伙要说什么。如果你们当中有人怀着这样的目的来，特别是你们当中有些因为朋友啊、家人的邀请被迫来到这里的人，我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就是你们一定会找到我的话当中的漏洞、破绽和把柄。因为就像这个句所说的，教会当中的人 包括站在这里的跟坐在下面的，我们都是一群罪人，我们都是一群不完全的人。今天晚上你回家的时候，你说我已经在我的脑海里面把这个王一牧师所讲的大卸八块了，他讲的这些我都不信。我说请你们放心啊，你们今晚来之前不信，来之后呢还是不信，你们内心会保持原状的离开这个会场。对有些人来说，这是你保持尊严的一种方式。如果你今天晚上说我没有被这个夜晚影响，我没有被他讲的他们演的这些影响，我会很有尊严的离开，我的痛苦是我的，我的人生是我的，我为什么，我干嘛要问这个问题，就是我该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那么耶稣站起来没有回答对方辩手的问题，他反问了一句说，律法上写的是什么呢？你所念的是什么呢？给各位，这是你们每个人今天晚上要回答的问题。这是认识耶稣、认识福音的第一步，就是人到底应该如何生活？人生有意义吗？死亡是一场虚空吗？人有不灭的灵魂吗？有一位上帝他创造并且看顾拯救我们吗？让我这样来设问，如果我们在行为上需要遵守这个国家的法律，那犯罪要坐牢，那请问我们的内心是否需要遵守更高的法律呢？你的灵魂、你的道德、你的情感应该遵守什么样的法律呢？你有没有内心的法律？有没有道德的准则？有没有那神圣的崇高的法律？那我不知道你怎么看，至少在我看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律里面有相当一部分是非常糟糕的，我甚至认为有一个部分是邪恶的。在我的内心，我不认同那些法律，有一部分的法律我不会去遵守，甚至我愿意付出代价，包括坐牢的代价，包括失去财富和地位的代价，我也不会去遵守那些我认为是邪恶的法律。那么我问各位，你有没有不认同的法律呢？有。那我再问你，有没有甘愿付出生命的代价都绝不愿意去遵守的法律呢？有。不过你们大部分有人说没有，我从来就没有，政府怎么说我们就怎么生活嘛。邓小平说成都的雾霾是一件好事，那就是一件好事嘛。那么我会说，你是一个对自己的人生和你生活的这个世界缺乏反思的能力和思考的能力的人。那我不引用耶稣的话，引用苏格拉底的话，他说未经反思的人生是不值得过的。那如果你说刚才说有中国有些法律是我不认同的，美国有些法律我也不认同，那么耶稣这句话就来了，请问你凭什么说有一些法律你不认同？凭什么你认为你的良心、你的观点高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律呢？你现在开始反思了，这很好，但是请问你反过来评价别人和这个世界的那个更高的标准是什么？除非在你那里有一个更高的法律，这个法律没有漏洞、破绽和把柄，你才能够去审视你自己的生活和去审视你所生活 的这个世界。所以请你来回答这个问题，请问在你那里，那个更高的，那个至尊的律法上面写的是什么？如果你是一个中国的古人，你的律法上可能写的是忠孝仁义，那忠孝不能两全怎么办？自古以来忠孝难以两全。如果你是江湖上的人，你的律法上写的是为朋友两肋插刀，像关二爷一样义薄云天。如果你是50年代的中国人，你的律法上写的是为人民服务。如果你是像我一样从小在80年代红旗下长大的话，老师不但教我们这个国家的法律是什么，老师也教我们什么是更高的心灵当中的法律，那就是热爱中国共产党，热爱人民，热爱社会最高。可是各位，我知道这些律法在你们的心目当中破灭已经很久了。那么当代中国人呢，你的心中还有没有神圣的律法，至高的道德的准则，永恒的良心的条款？这是认识福音的第一步，也是基督来反问的第一句。你的心中有那更高的法律吗？如果有，说说看是什么。律法师接下来就回答，他为什么要回答？因为他是律法的专家，他忍不住不回答这个问题。关于上帝的律法最核心的是什么？这个句里面说他们是学问渊博的人，你问我问对人了。所以他就回答是要尽心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其次也相反，是什么呢？要爱你的邻舍如同自己一样。让我们听一下各位，你的问题是没有律法，没有神圣的更高的法律。而这位律法师他的问题是什么呢？他有律法，而且他是专家，他知道什么叫做独一的上帝，他知道这一位神要你单单的敬拜他，他知道不可敬拜偶像，他知道敬拜上帝和孝敬父母是整个人生和社会秩序的基础，他甚至知道不可奸淫、不可杀人、不可偷盗，这些道德诫命的背后不单单是要求我们不能够去做一些坏事，而且是要求我们去爱。他说爱神和爱人就是律法上所要求的。那我这样说，你们当中的大多数人，包括我们在没认识耶稣之前和这个律法师相比已经差太远了。他的人生当中有神圣的律法，他对福音的认识已经走到了第二步，他明白律法在讲什么。他的问题是什么呢？耶稣现在开始回答他的第一个问题，我当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耶稣说你去照着行就必得永生。你不是说了吗？律法要求你爱神和爱人，你去照着行就有永生。各位，你基本上可以说耶稣其实什么都没回答。对我们来说，耶稣的教导和律法师所晓得的真理是一样的，就是要遵循那更高的法律，要生活在公义、圣洁和慈爱当中，这样的人有永生，这样的人与他的上帝同行，这样的人在经过肉体的死亡和人生的磨难之后将复活，与神永远的同在。这是今天大多数中国人不知道的，他们不相信，他们不拒绝的，他们拒绝的。对我们来说，相信这一点已经是难以企及的信仰了。但是对这个律法师来说，耶稣的回答等于没有回答。 因为这是他眼睛知道的。耶稣说，你说的对，你背经文背得很准确，你的理解也不错，你说的头头是道，那么你去行吧。律法师说，我要怎么行才能够得永生？耶稣最后说，你去行吧，就可以得永生。耶稣基本上只是重复了律法师的问题而已，没有一点多出来的信息，连到底要如何行呢，那个内容都是律法师自己说出来的。于是呢，对方心中的第三位辩手出场了，他主动地挑起了第二轮的辩论，那人要显明自己有理，就说，那谁是我的邻舍呢？跟第一轮一样，提问者的动机是错误的，第一次提问要试探耶稣，第二次提问为要显明自己有理。什么理呢？就是不但我知道什么是更高的律法，什么是上帝对我的要求，而且我做到了这些要求。现在我们来到认识福音的第三步，我们不知道上帝的律法，这是我们的问题。我们充满了我们生命当中的罪恶，我们充满了这个字面上的信仰危机，那就是连该信仰什么都不知道。而律法师呢，来到了第二步，他知道上帝的律法，他钻研上帝的律法，甚至在圣殿中他教导上帝的律法，在某个意义上他甚至可以说他热爱上帝的律法。那么他的信仰危机是什么呢？耶稣知道但他却不知道的那个关键点在哪里呢？那我说，他对律法的认识没有错，耶稣说他说的是，他错在对他自己的认识。律法师所不知道的就是他无法行出这律法，律法师所不知道的就是他在行这律法的同时仍然在掩盖他内心的罪孽。律法师所不知道的是他不能够透过外在的善行去洗净他内心的污秽。律法师所不知道的是他只有靠上帝的怜悯才能够得生命。这一个故事的实质真正的主题是关于永生，是关于那一个好撒玛利亚人看见了那个被强盗打得半死的人的时候，他就动了慈心。怜悯和慈心，律法师所不知道的是耶稣的恩典、怜悯和慈心。所以这个好撒玛利亚人的故事，它首先不是一个关于我们的好行为的比喻，而是一个关于上帝的怜悯和恩典的比喻。我们当中的大多数人跟这个律法师一样，我们不希望靠着怜悯来生活，特别不希望在道德的层面靠别人的怜悯来生活，而这就是耶稣基督降生的目的。你的弟兄在哪里？我岂是看守我弟兄的呢？于是耶稣基督来到我们当中，他的来到就是对我们的定罪，他的来到就是对我们的否定，他的来到就是对我们这些人的羞辱。因为我们需要他的怜悯，我们需要那一个马槽当中的婴孩来拯救我们。而这一位律法师呢，他第二次提问是希望在耶稣面前显出自己有理来，换言之他希望再次得到耶稣的肯定。耶稣第一次肯定他说，你说的不错，那律法师希望耶稣第二次再对他说，你行的也不错，所以他问，谁是我的邻舍呢？这句话表明有些人不是他的邻舍，这句话表明他希望在行善的时候做出朋友和敌人之分，希望 做出好人与坏人之分，他个人的道德地位，他是否遵循了那更高的爱神和爱人的律法，取决于他将什么样的人放到他的道德的范围当中来，又将什么样的人排斥在他的道德的范围之外。而这就是一切道德主义的特征。如果人的道德可以将人区分为有道德的人和没有道德的人，有信仰的人和没有信仰的人，在以色列人的眼里，撒玛利亚人就是没有道德和没有信仰的人。那么只要你给我一个标准，只要你给我一个界限，哪怕这个标准很高，也有人可以达到。但是一旦有人宣称他自己达到了那个更高的至尊的法律的标准，他就一定同时会将另一部分人打入地牢。换言之，道德主义其实是最不道德的，因为每一个想要自我称义的人说，嘿，我地震的时候我捐过钱的啊，我常常做好事的，我对我妈也很好，我甚至在街上也给了乞丐钱的。我们每一个人都在自己所做的某一类的好事的同时，希望宣告自己是一个好人。这个就是圣经所讲的自我称义。但是每一个自我称义的人都是残酷的，他们的称义都建立在另外一部分人的灭亡之上。比如说那个从被打得半死的人身边走过去的祭司，他的圣洁必须建立在那个被打得半死之人的悲惨的命运之上。你不能够把自己跟那个人的命运捆绑起来，你一旦捆绑起来，你就休想自我称义，你就难以独善其身，你就不再可能孤芳自赏了。你的全部的生命就跟一个最卑微的人的命运连在了一起。所以耶稣再一次的没有回答这个问题，谁是我的邻舍呢？他第二次的反问他，为了这个反问，耶稣就讲了这个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讲完了，耶稣反问他说，你说这三个人，祭司、利未人和撒玛利亚人，他们当中谁是那个被打得半死的人的邻舍呢？如果说律法师的主要的问题就是他希望为遵循上帝的诫命啊，来制作一个技术性的标准，在这个技术性的标准之内为自己的道德赢得一个安全的自我肯定，我还算一个好人。那么耶稣的这个比喻的主要目的就是要打破律法师为律法的实践所设立的那个技术性的标准，将爱你的邻舍，将爱人如己的这一个的要求扩展到全人类，扩展到你们当中最卑微无助的人，扩展到素来与以色列人不和的，甚至是以色列的仇人的身上去。其实各位，作为一个牧师，我很能够体会那个祭司走过去的心情和他的挣扎。被强盗打得半死意味着身体上的危险啊！我猜想你们当中大多数做父母的人在这种情况下都会教导自己的孩子绕道而行，千万不要出口。同时那个人身上又被拔光了衣服，对一个传统社会来讲，衣服是用来识别身份的，没有衣服就不知道他是犹太人还是藏族人还是穆斯林，是有钱人还是穷人。令人讽刺的是什么？各位，一个没有衣服的血淋淋躺在路旁的人才恢复了他仅仅是一个人的性质。他首先不是由他的文化 他的道德、他的肤色、他的社会阶层、他的受教育程度来定义的，而是由他的被造，是由他身上的上帝的形象所定义的。但是我们忘记了这一点，除非当一个人被拔光了衣裳，认不出来他是谁，然后血淋淋的躺在那里的时候，他才首先是一个人。同时打得半死，没有衣服，就不能够确定他是犹太人，所以帮助这个人可能导致宗教上的不洁净。祭司呢是在圣殿两周的轮班，那他现在回耶利哥的路上，服侍很辛苦的。他如果停下来帮助了这个人，他回家以后呢，必须买一只母牛献祭，将它焚烧献在祭坛，不但要花钱，而且整个洁净礼要持续整整一个礼拜。作为一个牧师，我能够体会他的挣扎。你知不知道一个牧师什么时候最不想传福音？就是今天主日早晨开始，我就在传福音，今天晚上还在跟你们讲道。所以当我如果服侍了这一整天，到今天晚上终于可以回家的时候，你知道吗，在路上是我最不想传福音的时候。如果今天晚上我回家的时候，在路上看见有人被打得半死，剥光衣服躺在路边，碰巧他又是个藏族的，又是个穆斯林，又是个黑人，又不知道是个什么基督教异端组织的成员，你知道吗？可能这一个刚刚向你们传讲了福音的牧师，整个这一年最不想遇见的事情就是这件事，很讽刺吧？你看见了我的漏洞、破绽和把柄了吧？所以耶稣再一次的跟第一轮的辩论一样，他没有直接回答律法师的问题，而是反问这三个人谁是他的邻舍呢？律法师回答，是那个怜悯他的。这个故事的两个真正的主题，第一，不要忘了一开始问的焦点是什么，永生。最后的答案是什么？怜悯。不过耶稣的回答稍微有一点改变，他翻转了这个问题。因为律法师问的是谁是我的邻舍，在这个问句里面，我是确定的，我站在那个地方四顾茫然说谁是我的邻舍，我是确定的，邻舍是不确定的。而在耶稣所讲的这个比喻当中，这一个邻舍是确定的，这个有需要被帮助的人，躺在血泊当中的人是确定的，但是谁是他的邻舍是不确定的。就耶稣的意思是说，律法是对自我的这个认知才是真正需要被打破，他真正需要来界定的不是放眼来看你们当中谁，你们当中到底谁是我的邻舍，而是他要去看自己，我是不是别人的，特别是那些需要被帮助的人、卑微的人的邻舍。耶稣把问题翻转，这个被打得半死的人是这个社会上最卑微的人、最无助的人，那么谁可以成为他的邻舍呢？谁是那看顾他的弟兄的呢？我们看一看出场的顺序。第一个是祭司，以色列社会当中地位最高的人，立位人是祭司的下属，地位稍稍低一点，他们都走过去了。那么听众期待出现的下一个出场的人应该是谁呢？他们期待听到的应该是一个普通的犹太人，祭司、利未人，然后一个普通的犹太的平民，这个序列已经足以构成一个讽刺了，对吧？对圣殿的讽刺，对法利赛人的讽刺，也是耶稣的听众们心理上可以承受的一个极限。然而在耶稣的比喻当中，接下来出场的人打破了听众可以承受的一个心理上的极限，他说是一个 撒玛利亚人，根本不是犹太人，不但不是，而且是犹太人的仇敌，而且是犹太人在宗教上瞧不起的人，停下来救了这个人，成为了他的勇士。我们设想一下，放在中国的社会场景里面，在1941年的南京，如果有一位中国的儒家的学者来问啊，孔子说五伦有序，那谁是我的邻舍呢？有一个牧师就讲了这个故事，里面说一个士大夫走过去了，一个北京大学的教授走过去了，一个乡绅走过去了，最后一个穿和服的女人停了下来，将一个被打得半死的最卑微无助的中国人救了下来。然后牧师转眼问这位儒家的学者说，请问谁是这个人的邻舍呢？你会怎么回答？你就像这位律法师一样，你知道吗？他超过了听众心理上能够承受的极限，听众会愤怒，他们甚至不愿意直接的说是那个撒玛利亚人，或者说是那个日本人，他们说是那个怜悯他的。耶稣最后的回答结束了这一个辩论。不过这个回答跟第一轮的回答一样，几乎完全一样，他说那你照着去行吧，你就有永生。同样让我说，耶稣从头至尾其实根本没有回答律法师的问题，因为耶稣所答的就是他所问的，耶稣所答的没有超过他自己所说出来的真理。为什么呢？因为这是认识福音的第三步，律法是为了让人知罪的。如果律法师知道律法却不能够因这个律法而知罪，耶稣没有告诉他另外的道路。你渴望更高的神圣的律法吗？你有责任按照这个律法去生活，那是唯一自由的有尊严的生活。可是隐藏在这个比喻当中的真正的答案是说，你的自义，你无法遵循那圣洁的律法，因为你自己是污秽的，你的心里面充满了自私，你的心里面没有爱，连对你生命当中最亲近的人你都无法施出这爱的。但是如果你蒙蔽了你自己，你隐藏在了自己的自义当中，这就是你不能够承受永生的真正的原因。而耶稣才是那一个好撒玛利亚人，你认出耶稣才是那个好撒玛利亚人，相信他，在他的面前悔改，他爱了你，是你可以去爱的前提和唯一的原因，承认自己是伪善的。我们盼望你们来听福音，我们盼望你们来到教会当中，我们透过今天的晚上这个圣句和讲道要告诉你们一件事，就是在基督的教会当中的是一群罪人。很多人以为我去教会，教会里面的人比较好，不是，教会里面的人是承认自己是一群伪善的人的罪人，是一群因为上帝的恩典而敢于在自己和他人的面前宣告自己是一个罪人的人。对，让我们再看一下出场的顺序，反映了他们的社会地位和道德的地位，祭司、利未人、犹太的平民，这是听众，然后被打得半死的人，最后撒玛利亚人，他们的社会地位逐渐的降低。其中凡是地位比那被打得半死的人更高的都没有停下来帮助他，地位比那被打得半死的人还低的就是撒玛利亚人，他停了下来。所以我们把耶稣带入到这个故事当中来，在这个序列当中，耶稣在哪里呢？他是比祭司更高的呢，还是比撒玛利亚人更低的呢？什么叫荣道成肉身？什么叫做耶稣降生在马槽当中？就是说他本来是比那个祭司更高的，对吧？他本来在这个序列当中应该是最高的那一位， 但是他来到我们当中，成为了比撒玛利亚人更低的。这就是认识福音的第四步，也是最后一步。有一个弟兄跟我分享他的故事，他说小时候他在班上考试总是倒数第二名，所以他在班上只有一个好朋友，就是倒数第一名。你们有没有这样的经验？通常班上的倒数第一名一般不会跟第一名是好朋友，只有倒数第一名爱他，怜悯他，对他动了慈心。耶稣来到这个世上，他本来是比大祭司更高的真正的大祭司，为什么他降生在马槽？为什么他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如果他的目的是要跟人群当中的倒数第二名做朋友，那么他来到这个世界上就不会来做第一名。他本来就是第一名，他本来就是那至尊的最高的君王，但是他来到我们当中是为了来做倒数第一名。因为耶稣来不是来拯救学霸的，耶稣来是来拯救倒数第一名的。耶稣来是要向你们宣告，哀痛的人有福，贫穷的人有福。所以这一个的比喻让我总结一下，第一，他肯定了上帝的律法本身，肯定了每一个人都必须来认识、相信和遵守那更高的法律，就是上帝的律法，才会有永远的生命。所以如果你说这个比喻的意思是要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成为好撒玛利亚人，要去怜悯和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人，这个结论当然是对的，但是在这个结论当中呢，却没有福音。不是耶稣与律法师两轮辩论的真正的目的，真正的目的是什么？真正的目的是指向耶稣基督的降杯，他来到我们的当中，对我们动了慈心，他来到我们的当中，成为比那被打得半死的人更卑微的人。这一番的对话告诉我们两点：第一，我们当中没有一个人是那真正需要帮助者的灵舍，我们当中没有一个人是中国社会里面最卑微的人、最贫穷的人、最无助的人、你最瞧不起的人的灵舍。我们当中没有一个人曾经为了帮助班上的倒数第一名而甘愿成为倒数第一名。我们当中没有一个人曾经为了帮助一个乞丐而甘愿自己成为一个乞丐。我们都是站在比别人更高的位置上去帮助比我们更低的人。我们把这个叫做怜悯，我们把这个叫做道德，我们把这个当作我们自我称义的基础。但是耶稣的降生让我们看见，真正的怜悯是成为最卑微者的灵舍，真正的怜悯是进入他的卑微，替代他的卑微，甚至比他更卑微。第二，这一番对话告诉我们有一个好消息，各位，有一个福音，那就是我们另外有一位灵舍，我们有一位真正的灵舍，他不但是为朋友两肋插刀，他是为他的仇人两肋插刀，他以真正的义薄云天来对待我们。圣诞的故事就是讲述这一位从天上来的灵舍，尊贵的君王，他降卑自己抚救我们，来到我们的当中，来拯救我们这些半辈子摸爬滚打被赵家人打得半死，被我们自己的情欲扒光了衣服的人，被人生当中的一连串的磨难泯灭了良心的人，这一位主他俯下身来救了我。不但如此，他还把我们带到一个店里面去，承诺说他将承担我们后续治疗的全部费用。 而这一位领袖，在他人的眼里，却是被整个世界瞧不起的撒玛利亚人。我们是以邻为壑的，而基督却以他的仇敌为邻。只有他完美的遵守了那更高的律法，就是尽心、尽意、尽力的爱神，并且爱邻舍如同自。邻舍的比喻告诉我们，人们永远都在区分他们的邻舍，但唯有基督使那些不是邻舍的人成为邻舍。不信靠耶稣基督的人，即使你在帮助你的邻居，即使你的生活当中有一连串的善行，你仍然在行善的同时在区分你的邻舍。我们的义同时就是我们的不义的证据。这一个比喻的意义，就是圣诞的真正的意义，就是那一位至高的上帝，那一位真正神圣的公义的慈爱的上帝，他不但道成了肉身，而且他道成了撒玛利亚人，替我们成为那被打得半死的需要怜悯之人的邻舍。正如好撒玛利亚人的怜悯拯救了那落在强盗手中的人的身体，耶稣基督的怜悯拯救了我们的灵魂。阿们。我们可以靠着他承受永生，我们靠着他的怜悯承受永生，我们也可以靠着他的怜悯学习去做一个好撒玛利亚。因为我们已经被爱，所以我们现在开始学习的去爱，我们终身都学不会。我们直到我们离世的那一天，我们都不能说我们已经成为了一个好撒玛利亚人。但是耶稣基督的爱在我们的里面给了我们一个新的身份，我们将作为好撒玛利亚人，在耶稣基督的面前，在耶稣基督降临在我们死亡离开这个世界面对面的见神的时候，他的义将要成为我们的义，他的怜悯将要披戴在我们的身上。归根到底，耶稣说那个好撒玛利亚人动了慈心，这个故事这一番的对话向我们传一个惊人的好消息，那就是上帝自己对我们这些一无是处的罪人，躺在血污和尘土当中的人动了慈心。亲爱的弟兄姐妹，福音的朋友，我们生活在这个时代的悲剧，生于尘土，将来有一天要死于雾霾的怀里。但我们在这座城市当中的福音，在这座城市当中的救赎，不是雾霾会消失，不是中国社会会变天，不是社会会变成自由民主和公益。我们在这个城市当中的真正的救赎和平安，是有一位好撒玛利亚人今天晚上从你的身边经过，他对你动了慈心，他用油和酒将你包裹。阿们。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在这个夜晚成为我们生命中的撒玛利亚人。求你在这个夜晚让我们看见我们被扒光了衣服，看见我们悲惨的命运。求你在这个夜晚，在你的圣洁的律法当中，让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只有一种方式来真正的度过这一个圣诞。圣诞对我们有意义，除非我们承认我们是一个需要悔改的罪人，我们是一个需要你的救赎的罪人，而你已经救赎了我。主啊，今天晚上有许多听福音的朋友，愿你用油和酒将他们包裹，将他们送到你的殿里，就是你的教会当中。求你不断地与他们同在，让我们一起被你医治，被你安慰，直到有一天你说你要来接我们回家。 听我们如此的祷告祈求，奉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
阿门。
我想请问，今天晚上有哪一些是没有信主的朋友，还没有受洗的啊，被邀请来到我们当中的，可不可以举一下手？今天晚上是被邀请来到我们当中，欢迎你。请你们可不可以从你们的位置上站起来？我请其他的弟兄姐妹站在他们的旁边。